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7月1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6月30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国际要闻。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美日韩峰会时隔近五年举行，允许合作因应朝鲜威胁；土耳其不再反对瑞典芬兰入北约，美表示支持 F-16 军售；布林肯出席国际宗教自由峰会，承诺美国将捍卫所有人的宗教自由；香港社民联被国安警约谈七一不示威，多家传媒记者被拒采访回归庆典；中共开设非洲党校分支，输出中国治理和发展模式；伊朗核子谈判结束，美国国务院说没有任何进展。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美日韩三国领袖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场边进行会谈，他们对于朝鲜试射飞弹及进行核试同感忧虑，同意加强安全保障合作因应。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说，北约峰会正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南韩总统尹石月受邀出席。岸田、尹石月和美国总统拜登在29号晚黑举行美日韩三方峰会。拜登在这场三方峰会上一开始就表示要达成朝鲜半岛完全非核化以及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这个共同目标。美日韩三国合作至为重要，期待今后亦能够以这样的形式进行对话。拜登对于朝鲜近期可能实施第七次核试一事感到忧虑。报道说，这一场美日韩三国峰会结束之后，白宫发表声明表示，这是一场历史性的三方峰会。美日韩三国领袖针对印太地区，尤其对于如何因应朝鲜威胁日增，三国都同意加强合作。拜登在三方峰会上强调，对于日韩两国的防卫，美国的承诺不会动摇。北约峰会29号发布公布，宣布北约已经邀请瑞典和芬兰加入这个军事联盟。在北约峰会场边会谈的时候，拜登对埃尔多安表示多谢。对于土耳其希望购买新的 F-16 战机并改善老旧空军机队战力，主管国际安全事务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亚兰德说，美国国防部完全支持土耳其的现代化计划。根据白宫消息，芬兰和瑞典两个军事不结盟国家几乎是肯定可以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从而改变欧洲安全地貌，反抗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强攻，都是由美国总统拜登拨出的一连串电话促成。拜登三月在白宫会见到访的尼尼斯托，当时俄军正大举入侵乌克兰。之后土耳其基于内部复杂的理由，扬言要否决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拜登于是通过电话协调。在28号抵达西班牙马德里以出席北约峰会之前，拜登打电话给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之后拜登又同尼尼斯托和安德森交谈，才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月29号在第二届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上发表主题演讲，再次承诺美国政府将致力于保护和推动世界各地所有人的宗教自由，并敦促民间社会伙伴继续监督并追究政府侵权行为，以捍卫宗教自由。布林肯在演讲中表示，选择是否拥有某个信仰以及是否公开实践信仰是个人身份认知的重要部分。 他说拥有宗教自由是人的权利，支持宗教自由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布林肯表示，自从他去年在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上发表演讲之后，美国在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的领导下，持续在全球推动了宗教信仰自由，并取得进展。拉沙德·侯塞恩今年一月份出任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之后，他的团队和几个外国政府接触，协调了美国和其他国家联手保护宗教自由的努力。这个团队还和民间社会和不同信仰的领袖联手推动了在相互尊重和有意义的平等包容原则底下的相互合作。布林肯多谢35个国家的政府和多边组织的伙伴合作，这些组织和伙伴帮助监督了侵犯宗教信仰自由的行为，并对这些行为做出了集体回应，倍增了国际社会维护宗教自由努力的影响力。在香港纪念主权移交中国25周年之际，美国、英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敦促北京信守承诺，确保这个前英国殖民地享有自治和自由。综合媒体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30号下午抵达香港，预计主持明日的大会。不过习近平不会过夜，传出连原定的晚宴亦都取消，只是接见香港政商界人士之后，随即返回深圳过夜。明日一早再从深圳搭高铁到香港参加大会。香港警方收紧安全措施，禁止全香港范围内使用无人机，并实施道路封闭措施，而且实施最高层级的保安措施，加强官员隔离检疫。路透社等超过10家媒体被拒绝到场采访，当局甚至约谈民主派人士，连民调都被劝阻，然后公布。英国广播公司 BBC 指出，中共不断加强对香港的影响，并开始强调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蚕食香港的高度自治。英国非营利组织香港劳权监察29号发表报告，指出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至少62个工会被迫解散，11名工会组织者被捕或被检控。港府施政可能会进一步向商界倾斜。中共对于非洲的介入正在步步升级，除了上个礼拜在埃塞俄比亚召开非洲之国和平会议之外，中共在坦桑尼亚开设的政党学校亦都在6月初完成对120名非洲6国执政党干部的培训。分析人士说，中共基于对非洲的经济影响力，正在打破它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首度展现介入非洲政治安全事务的野心，并积极以政党外交的形式输出治理和发展模式。这个令到不少人士担心，部分非洲国家恐怕会效仿中共一党专政的独裁体制，从而不利于当地民主发展，甚至导致各国言论自由倒退。但是非洲民调机构非洲晴雨表2020年11月发布的调查显示，非洲18至38岁年轻人更偏爱美国及其发展模式。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 Share America，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10年启动非洲青年领袖计划，希望透过民主的机制、和平和安全项目，在非洲培养有潜力的青年领袖。这项计划之一的非洲青年领袖计划网络，目前已经有至少70万名的会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29号晚间表示，美国和伊朗在卡达首都杜哈针对恢复2015年核子协议进行的间接会谈已经结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杜哈谈判试图重启欧洲联盟调解的长期谈判，以恢复伊朗和世界大国在2015年签署的核子协议。对于最近一次谈判，之前并未宣布时间限制。这项谈判在杜哈一家饭店进行，美国代表团由特使马来率领。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安曾经表示，伊朗认真看待在杜哈敲定的协议，但不能够超越红线。伊朗方面所谓的红线，就是取消和核子协议有关的所有制裁，而 建立一个机制来核实这些制裁是否已经解除，并确保美国不会再次退出协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指出，美国已经明确表示，我们准备迅速缔结并实施一项关于相互恢复并完全遵守的协议。但是在杜哈，伊朗好像以前一样提出了与核子协议完全无关的问题，显然不准备就是否要恢复或结束协议做出根本性决定。美商务部长说，全球对俄半导体出口骤降 90%。 欧美央行总裁说，比起经济成长，必须以对抗通胀为重。美转账390亿援乌，情报总监邱俄仍想鲸吞乌克兰。全球经济衰退担忧，金属出现2008年以来最差单季表现。皮尤民调显示，人权状况太差，国际对中共负面睇法处历史最高。德州53非法移民焗死案，美指控涉案四犯。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据商务部长雷蒙多礼拜三表示，在美国和盟国对俄罗斯实施出口管制以来，全球对俄罗斯的半导体出口已经骤降 90%。 雷蒙多在商务部的年度会议上边说，我们和37个发达经济体合作，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出口管制协调。由于这种巨大的合作，这些管制正在发挥作用。他表示，实施管制以后，出口限制已经令到俄罗斯公司缺乏用于各种产品的芯片，包括精确制导导弹和坦克等武器。雷蒙多还表示，对俄罗斯航空航天部门的控制正在打击他的创造收入、补给和支持军事航空的能力。他补充说，直至2025年，俄罗斯可能被迫停飞他一半到三分之二的商用飞机，以便将他们拆解为零部件。另外，雷蒙多特别提到，正好像国务卿布林肯最近指出的，中共是唯一一个打算重塑国际秩序，又越来越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能力来做这件事的国家。华府知道中共作为另一个专制政权，正在密切关注美国的反应。据多国央行总裁礼拜三表示，降低全球高通胀将是一场痛苦的行动，甚至可能导致经济成长崩溃，但央行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以防止价格快速成长变得根深蒂固。由于能源价格飙升、疫情大流行之后的供应链瓶颈，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炙手可热的劳动力推高了一些成本，并可能造成难以打破的资薪价格螺旋，通货膨胀正在全球打破几十年来的高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出席欧洲央行年度货币政策会议的时候表示，这一段过程可能会带来一些痛苦，但最严重的痛苦是央行未能够解决这一种高通胀，放任它持续下去。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就指出，疫情前的低通胀不会重现。一直以来低估物价涨势的 ECB 现在亦必须采取行动，因为未来几年价格成长可能会维持在央行的 2% 目标以上。鲍威尔提到，收紧货币政策以避免美国经济衰退的行动是可行的，但他随后补充，这一条路途狭窄，不能够保证绝对会成功。据财政部礼拜三宣布，美国将转出13亿美金再次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前一日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仍然希望占领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当地的战争形势仍然相当严峻。美国财长耶伦礼拜三在声明中说，透过这一笔经济援助，我们重申对乌克兰人民的坚定承诺，他们在普京的侵略战争中保家卫国并努力维持经济。这一笔资金是透过世界银行支付的， 是拜登五月签署75亿美金援助方案的一部分。根据世银估计，俄罗斯二月入侵前苏联加盟国乌克兰的战争，恐怕导致乌国经济在今年萎缩多达45%。乌克兰目前的预算赤字每个月增加大约50亿美金，无法筹集资金或从外部市场获得融资，令到情况更加恶化。根据财政部数据，盟邦纷纷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七大工业国集团和欧洲联盟亦承诺向基辅当局进一步提供296亿美金的资金，其中85亿美金来自美国。随着中国经济不断恶化，而且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加剧，基本金属目前正面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单季下滑。据彭博社报道，自从三月底以来，伦敦金属交易所指数已经下跌23%。虽然由于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之后，三月金属价格一度飙升，但近期跌幅逐渐扩大。其中石表现最差，暴跌38%，而铝下跌大约1/3，铜下跌约1/5。随着防疫限制放宽，衡量中国工厂活动的指标六月出现二月以来首度扩张，但是整体改善相对温和。疲弱的房地产市场仍然对金属需求构成压力。虽然当局放宽了隔离规范，但仍然维持清零政策不变。这个代表着如果确诊病例再度成长，仍然将面临更多限制的风险。对此，金属价格礼拜四走低，直至下午两点，新跌价0.81%至每吨3311美金，铜跌价0.13%至8390美金，铝跌价0.38%至每吨2461.5美金，石的价格基本维持不变。据美国皮丘研究中心礼拜三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在受访国家中，多数国家的民众对中共治下的中国负面看法处于历史最高水平。虽然多数人对中共的军事、经济竞争及中共对他国的政治渗透都持负面看法，但更多人认为最差的是人权问题。礼拜三最新的皮丘民调报告是对北美、欧洲和亚太地区19个国家的民众展开的。其中68%的受访民众对当今中国持负面的看法，不满意的程度都处于历史高位。具体来说，在接受调查的国家当中，有79%的受访者认为中共的人权政策存在严重的问题。有47%的人说那些政策存有非常严重的问题。报告说，在几乎所有接受调查的地方，那些认为中共的人权政策问题非常严重的人都赞成应该致力于提升中国人权状况的政策，而不是经济。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促进中共改善人权更加重要，即使这样做会损害他所在国和中国的经贸关系。美国司法部礼拜三确认了德州焗死50多名非法移民的红色肇事卡车司机的身份，并指控了包括司机在内的4名嫌犯。驾驶这一部18轮卡车的司机是45岁的霍梅罗·萨莫拉诺，目前已经被捉捕。他被指控参与走私外国人导致这一宗死亡案，违反了美国法典第8章第1324节的刑事指控。据悉，萨莫拉诺曾经在礼拜一下午2:50左右出现在德州恩西纳的一个检查站。3个钟之后，那部卡车在安东尼奥被人发现。赶到现场的救援人员发现卡车内有48具非法移民尸体，随后还有5名受害者送医不治身亡。这个是美国现代史上最致命的人口偷渡恶性事件。调查人员将当日的炎热天气作为调查死亡事件的重点。根据国家气象局的数据，礼拜一德州气温攀升到101华氏度，逼满了人的拖车内的温度可能大大超过了高温显示的温度，加剧了这一宗悲剧。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万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习近平风雨中抵港，建制派无法免声，批港府安排混乱。习近平访港，警方多处封路截查，民间遭禁声。环太军演，美国等26国精锐进出，向中共传递威胁信号。一语成谶，习近平千年大计变烂尾。首批乌克兰谷物运出港口，普京出访称决心不变。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6月30日下午乘坐高铁专车抵达香港。据悉，连建制派元老都无法免声，怒轰港府安排混乱。有评论员认为，安排混乱有北京要求的缘故，建制派不敢闹北京，只敢转闹港府。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乘高铁专车下午3时许抵达香港西九龙站。习近平抗例同随行人员皆戴上口罩，随行的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室主任丁兆祥、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沈若若、特首林郑月娥同丈夫林绍波及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在月台迎接。习近平在西九龙站发表了约3分半钟的讲话，说过去5年一直牵挂香港，香港经历风雨后浴火重生，证明一国两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又说只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一国两制，香港未来一定会更美好。视频中可见，习近平讲话时虽然没有戴口罩，但同林郑月娥等人隔了一段距离，会面时亦没有握手。疫情下当局没有安排献花，习近平亦没有同在场的人接触。后任特首李家超在大堂恭候，习近平同他短暂交谈。另外，对今次七一活动，不少建制派批评当局安排混乱。据悉，获邀出席官方七一庆典活动的人士应该在6月23日开始点对点闭环管理，但有立法会议员反映部分人过了4日才受到通知。选委会界别的工联会王国表示，27日才收到邀请函，已经过了闭环管理时间，收到亦都不能够出席了。有份获邀出席庆典活动的荃湾区议会主席民主派陈婉心说，邀请函未有提及是什么活动，他已经回复会参加，但至今仍未收到详情，亦无需到隔离酒店闭环管理，更不要说出席了。时事评论员刘瑞兆认为，安排混乱有北京不断要求变动的缘故，建制派不敢闹北京，转为闹港府，是不敢闹皇帝，只敢闹太监。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4日6月30日下午乘高铁专车抵达香港，参加七一主权交接25周年庆典同新一届港府官员就职典礼。同日，香港警方高度戒备，在港九、新界多处地区封路，导致交通严重挤塞。此外，社民连多名成员遭国安警察上门搜查约谈，怀疑被禁声。由于预计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下午访港，可能将到访西九、会展和科学园等处，香港警方一早已经在港岛、九龙和新界等地区进行严密的保安工作。早前警方表示，习近平今明两日逗留及途经的地区均列为核心保安区，其中以举行庆典回归25周年大会和新一届政府就职典礼的会展及附近一带保安更为严密，港铁会展站关闭直到明日下午。在九龙区，由于习近平将乘高铁来港，一早通往西九龙高铁站的车路已经封闭，由警员把守出入口。西九龙高铁站外停泊了多辆警车，大批警员在附近戒备。邻近高铁站的柯士甸站，多个面向惠民道的出口亦被封闭。在港岛区，因习近平抵港后会到湾仔会展与各界人士会面和合照并发表讲话，湾仔北一带保安明显加强，不单止包围会展的多条道路封闭， 警方仲设置大型水马，截停驶经嘅车辆。新界区政权习近平会视察科学院，科学院部分范围改为封锁区，禁止市民入内。与此同时，警方亦出动剑齿虎装甲车巡逻。习近平车队将途经的西隧口有警员在场部署，料将短暂封闭。警方封路安排令不少香港市民要改用其他交通工具前往目的地。有司机透露，今日各区交通都十分之挤塞。还有住在科学园附近的居民表示，一直有直升机在空中来回盘旋。据悉，警方不断封路截查，造成全港交通大挤塞，直到夜晚仍有不少地方塞车。另外，早前已表示不会在七一有任何抗议活动的社民连主席陈宝莹在下午发文表示，有六名成员陈宝莹、黄浩铭、吴文远、曾建成、周家发和余伟斌昨日被国安警察带搜查令上门搜查，警方并没有带走任何物品，各人随后被带往不同警署约谈。提醒七一不要举行示威行动，约谈详情不便透露。2022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6月29号在夏威夷登场，参演的26国精锐尽出，规模空前。美军以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林肯号为首，日本则派出准航母出云号和护卫舰高波号两艘舰艇，韩国派出三艘舰艇，参演兵力规模为历来之最。分析人士指出，这次军演向中共传递了一个信息，就是中共的扩张会遭到阻止和击败。来自14个国家的21艘舰艇，包括一艘潜水艇，停泊在夏威夷珍珠港参加从6月29号至8月4号间举行的第28届环太平洋军事演习。这个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的首次环太军演。环太军演被认为是全球最大规模的国际海上军事演习。美国海军强调2022年环太军演将包括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 Quad 机制全部四个成员国以及五个南中国海国家。这个亦都是中共外长王毅连环访问南太平洋岛国之后，西方国家牵头最大规模的演练。据美国海军公布，太平洋舰队司令帕帕罗中将 Admiral Paparo Jr. 将主持这一次军演，第三舰队司令科勒中将 Vice Admiral Coller 将出任演习联合专案组指挥官，领导演习进行。皇家加拿大海军、日本海上自卫队代表将担任军演副指挥官。英国 BBC 中文网报道，不少分析人士指出，这次军演就是向中共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中共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扩张会遭到阻止和击败。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前行动主任舒斯特 Schuster 在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采访时亦曾表示，除了军事价值外，环太军演的阵容还显示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保持的政治影响力。他说，这个标志着美国全球海上伙伴关系的力度和广度，对于任何可能认为美国影响力和战略地位，尤其是在美国海军影响力和战略地位正在下降的潜在侵略者来讲，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威胁信号。被视为习近平千年大计的河北雄安新区最近传出消息，因受北京、河北两地疫情防控政策和雄安新区发展状况所影响，相当于六个北京站的雄安车站目前只剩下一班开往北京的列车。据中国铁路12306网站显示，从北京西到雄安的车只有 C2723， 晚上7点开出，晚上8点到达雄安。原本从雄安到北京西的车为 C2710， 上午9点半开出，10点半到达北京西，但目前已被取消。雄安站为亚洲最大高铁车站，总建筑面积 47.52万平方米，相当于6个北京车站，有66个足球场那么大。站场总规模13台23线。中国自媒体海柱研究院报道质疑，如果一条高铁线路开通营运后，客流惨淡， 这个是否是一种严重的资金浪费和资源错配？红岸新区曾被视为习近平的政绩工程，中共官方曾形容设立红岸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是一项历史性工程，甚至指红岸新区是习近平心中的千年大计。五年前，中共官方宣传红岸新区计划时，曾夸下海口，声称要斥资300万亿元人民币打造一座未来之城。2020年底，红岸站启用，中国官媒还以中国高铁新名片来形容。中国著名学者荣剑亦在推特上发文表示，红岸亚洲最大的高铁客运站客流惨淡无关系，这个是千年大计。尽管红岸新区受到外界质疑，但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文表示，红岸新区是习近平高度重视的国家战略规划，习近平甚至亲自出马，包括决策部署到推动红岸新区建设。习近平亦多次对红岸新区的规模提出指示，在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后，有一个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由于相关消息在政治上相当敏感，中共网管对这条消息设有特别安排，现时在海柱研究院的微信账号上相关资讯仍然存在，但在百度搜查红岸站每天只剩一趟车，却无法搜到这一条消息。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批7000公吨乌克兰谷物从俄罗斯占领的港口运出，近日双方亦交换了开战以来最多的战俘。英美两国表示再加码军援乌克兰，提升它的防御能力，确保俄罗斯无法获胜。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拜登30号在北约组织的马德里峰会上对媒体表示，我们将宣布价值超过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他表示，未来几日宣布的新一轮军援将包括防空设备、火炮、反火炮预警雷达系统 （counter battery systems） 以及其他军火。拜登仲表示，乌克兰只要有需求，美国以及佢嘅盟国就会持续给予支援，以确保俄罗斯无法获得胜利。无论需要几耐，我哋会继续帮助乌克兰。乌克兰已经对俄罗斯造成严重损伤，拜登指出，唔知道呢一场战争会点样结束，但唔会系以俄罗斯打败乌克兰告终。此外，外媒报道，英国政府29号亦宣布将对乌克兰再军援10亿英镑。这个费用主要是用来提高乌克兰的防御能力，包括防空系统、无人机、电子战设备以及数千套个人防护装备。英国首相约翰逊在一份声明中提到，俄国总统普京对乌克兰的攻击可以说是越来越野蛮，原因在于普京未能取得他所期望的战争成果。这场战争是徒劳无功，以众所周知。约翰逊强调，英国的武器、装备和训练正改变乌克兰对这次战争的防御能力。英国将继续坚定地支持乌克兰人民，确保普京在乌克兰持续失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开战后首次出访中亚，表示俄国不会改变解放乌东顿巴斯的决心，指责北约扩张将迫使俄国做出回击。美国国家情报首长指出，情报评估战争无法短期内结束，且普京仍希望夺取乌克兰大部分领土。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乌军告捷，俄军全面撤离蛇岛，环太军演各国精锐进出，威慑对象不言自明。习近平听不到的20大建言网络热传，乌俄最大规模交换战俘，
144名乌军获胜，700万人被党监管，中共黑手深入这个行业。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6月30号，俄乌战场传出令乌克兰方面振奋的消息，乌克兰官方宣布，在乌军强力攻势之下，黑海重要战略岛屿蛇岛 Snake Island 上的俄军已经撤离。俄罗斯国防部同一日亦证实这个消息。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在30号透过推特表示，目前蛇岛上已经没有任何侵略者，我们的武装部队做得好好。从叶尔马克分享的照片中可见，蛇岛上冒出数道浓烟，显示乌军近期的攻势。乌军南方行动指挥部一份贴文描述话，俄军仅用两艘快艇仓促将残余的俄罗斯部队撤离蛇岛，但消息未得到证实。而俄罗斯国防部则在今日发声明宣布，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完成了在蛇岛的阶段性指定任务之后，就在当日撤出了那里的驻军，否认同乌军猛攻有关。据报道，蛇岛易攻难守，乌克兰军方早在27号时表示，乌军已经摧毁蛇岛上第二套的飞弹系统，正努力想赶走蛇岛的俄军，并同时造成俄军的死伤。俄罗斯国防部仲表示，感是俄方释出的善意，同时向国际社会表明，俄罗斯无意封锁乌国农产品出口，亦冇阻挠联合国建立人道走廊。俄罗斯国防部仲话，俄军撤离蛇岛之后，不允许乌方再以俄方完全控制黑海西北部，导致粮食出口受阻为由，炒作粮食危机。俄军放弃了黑海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前哨据点，那对乌克兰来讲是一个重大胜利，可以缓解俄罗斯对乌克兰粮食出口的钳制。另外，英国政府表示，英国日前提供了多管火箭系统，强化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远程打击能力。目前已经有数百名乌克兰士兵在英国完成军事训练，其中亦包括学习如何使用 M270 多管火箭系统。英国皇家炮兵上尉奥利芬特赞扬乌军士兵的学习能力，在学会如何操作陌生的武器系统之后，能够习惯而且协调地冷静操作各式武器系统。全球最大规模海上军演2022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RIMPAC 2022 29号在夏威夷登场，总计将有26个国家、38艘水面舰艇、9支国家陆军部队，还有超过170架军机，以及大约25000名士兵，都在6月29号到8月4号出现在夏威夷群岛以及南加州海域进行的环太军演。由于美国、日本、印度、澳洲四方安全对话 Quad、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的成员国悉数参加，再加上南中国海周边五个国家，甚至南太平洋小国汤加的出现，美国之音报道称，这个军演阵容空前，威胁对象不言自明。亦有不少分析人士指出，这次军演就是向中共传递一个信息，就是中共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扩张会遭到阻止和击败。美国海军声称，这次军演是要提高联合部队所需的作战能力、抗打击能力和灵活性，以阻止大国的侵略行为。环太军演各国精锐进出，船舰方面，美国派出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林肯号 CVN-72，并在舰上部署 F-35 闪电2战斗机、 F-35C Lightning II 中队，此外还展示新型无人水面舰艇。澳洲出动两栖攻击舰坎培拉号，印度则以萨特普拉号护卫舰作为代表。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出改装后的出云号 JS Izumo 直升机护卫舰，具备起降 F-35B 的能力。南韩亦不遑多让，派出两栖攻击舰、潜舰、海上巡逻机、海上作战直升机、登陆突击装甲车参与军演，规模和兵力为南韩历年之最。这次军演有一个新的看点，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三个频海作战团首次亮相，分别派驻夏威夷、关岛和日本冲绳。他们的任务是在复杂作战的环境之下，迅速控制关键航道和岛屿，并使用反舰飞弹击败敌军舰艇。 近期习近平提出向民间征集对二十大报告的意见，中共官方称已经收集到800多万条网民意见，但观察人士认为在中共当前的政治环境之下，经过层层审核，在重大问题上习近平很难接收到真正的民意，更不可能听到批评的声音。而另一个来自民间的向二十大建言献策征集活动，却很快引起网民热烈回应。组织这场建言献策的网民萧国举认为，向二十大建言献策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体现，但是这些来自民间真实的建言献策很快遭到官方封杀。法广记者在29号在微信朋友圈发现之后，阅读不到半个钟头就遭到屏蔽。经整理，这些来自民间的向二十大建言包括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反对终身制，奉劝领导人不要乱斩。网民说反对任何个人崇拜，反对领导干部终身制，并要求搞乱国计民生的无德无能者落台。亦有人半讽刺地规劝，你辛苦了，快点休息吧，别再为人民服务了行吗？取消核酸，取消健康码，做个和全世界剩余200多个国家一样的正常国家吧。这个献策的第二类主要涉及言论自由和依法治国，有网民呼吁还我人权，给我选票，践行宪法，对于公权，法无授权不可为，对于私权，法无禁止皆可为。还有些人希望真正实现法制国家，而不是人治公检法不真正秉公执法，那就是苛政猛于虎了。有人指出，哪个不让人民说话表达，哪个就是人民的敌人。还有人要求官员公布财产，还历史真相。第三类是要求停止清零，网民说哪个做主席我不在意，我不想做核酸，不想被压迫。此外，关心铁链女和唐山打人事件的帖子亦特别多，比如网民质问铁链女的问题解决了吗？唐山打人的问题解决了吗？能不能够将铁链女公开下落呢？能不能够让她出来自由选择生活呢？能不能够让唐山四女子见下记者呢？法国塞尔奇巴黎大学教授张伦分析，现在对习近平的不满正在开始下沉到社会层面，没这两年经济的恶化和严厉的清零，对他的不满下沉速度还不会有那么快。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近期又再次进行了战俘交换，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在 Telegram 平台上表示，这是俄乌战争以来最大的换囚行动，144名乌军获释，其中大多数是先前坚守乌克兰东南部港市马勒波亚速钢铁厂的人员。乌方并未说明换囚的时间、地点或者有多少俄罗斯人获释。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仅表示放人的过程很复杂。不过乌克兰东顿内茨克地区一个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组织负责人普希林表示，双方交换的战俘人数是144人。这些士兵已经返家。乌克兰国防部称，换回的士兵大部分受到了子弹或炮弹碎片重创，还有人烧伤、骨折和截肢。而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期展开了开战以来首次的外交出访，他29号在土库曼首都演讲表示，俄罗斯不会改变解放乌克兰东部顿巴斯人民的决心，并指责北约的扩张会迫使俄国做出防卫举动。至于近期芬兰和瑞典将加入北约的消息，普京认为不能够同乌克兰的议题相提并论，因为俄国和芬兰、瑞典从未有过领土上的纠纷，因此并不担心这两个北欧国家进入北约联盟之中。但他话锋一转，又表示如果未来有任何军事人员或设备进驻该两国的话，俄罗斯亦会毫无疑问地被迫以牙还牙地回击。外卖行业是中国国内新兴的一个服务行业，但群体相当庞大。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外卖送货员最少有700多万人。六媒报道，这个群体被当局盯上了，党要给外卖行业注入红色基因，要管住这个庞大人群的思想。6月27号， 山东市场监管局召开会议，要在本省外卖行业成立党委，要推进党建工作。一直以来，外界看到中国数百万外卖送货员分布在全国各地，其中大部分人属于兼职或处于失业状态。送货员按照送货价格和路程收取相应的费用，收入微薄，而且缺少劳动保障。当局没有关心他们的生活处境，却要管控他们的思想。江苏宜兴时评人士张建平对自由亚洲表示，感同两年多来的疫情应该有关系，因为很多真相是从外卖行业透露出来的。外卖行业要完全听从党的指挥，共产党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行业，但最后的结果我们看到，以司法为例，非常腐败。当局已经在各地民营甚至外资企业建立党支部，现在要进一步监管外卖送货员的政治思想，一是为了洗脑，一是为了维稳。但不管当局怎样监控，在中国国内互联网聊天平台仍然有不少网民通过图片文字、新闻评论对当局暗示性批评，启蒙大众。不少网民已经学识了从多个层面分析同一件事，引发对现实的思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30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30号习近平将会访问香港，港府已经通知至少7间传媒的10名已经报名的记者不能参加71新一届港府就职典礼和香港回归25周年活动。受到影响的传媒包括明报、香港01、南华早报、 Now 新闻台、法新社、路透社等。路透社话，有6名直接了解此事的消息来源话，港台和官方支持的传媒大公报的记者亦都将无法参加相关报道。香港记协之前透露，至少有10个香港本地具知名度的网媒、境外传讯、海外通讯社和图片通讯社，包括独立媒体、香港自由新闻、共同社、日经新闻、朝日新闻、 Getty Images 等，都未获准进行采访活动。路透社证实，他们有2名记者已经无法参加今次的71报道。南华早报说，他们的一名摄影记者已经被港府拒绝。港府新闻处仲提出苛刻要求，记者要从26号开始每日进行核酸检测，阴性才可以参加采访活动。而采访就职典礼的记者需要从29号开始入住隔离酒店。但是在28号，新闻处又突然通知多名已经报名的记者以保安理由拒绝他们到场采访。香港记协在28号晚发表声明指出，港府这样做无疑是强人所难，大部分媒体已经无法安排符合要求的人手，将不可能派员到场采访。港府此举严重损害香港的新闻自由，阻碍了新闻工作者履行其职责。据香港天气预报，7月1号香港回归25周年当日，受热带低气压影响，香港可能出现横风横雨的恶劣天气。香港警方表示，习近平来港是世界焦点，加上本土恐怖主义冒升，警方高度关注受袭威胁，会作出风险评估。北约组织29号发出声明，正式邀请瑞典和芬兰加入联盟。白宫指出，这个是由美国总统拜登拨出的一连串电话促成的。同时 CNN 爆料，叙利亚决定承认由亲俄政府成立的顿涅茨克共和国和卢甘斯克共和国。法新社报道，一名美国高层官员透露，拜登察觉到即将面对一个新的世界局面，于是他拨打电话给芬兰总统，商讨将北约入会权扩张到俄国边界一事，其后又打了更多电话。CNN 报道，北约在官方声明当中表示，我们欢迎土耳其、芬兰和瑞典之间的三边备忘录。芬兰和瑞典的加入会让他们的国防更安全，北约会更强大，欧洲大西洋地区亦都会更稳固。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先前强烈反对两国加入北约，其公开的理由是两国庇护库尔德工人党成员，该党意识形态以共产主义为主，被土耳其当局视其为恐怖组织。另外，土耳其和美国的关系亦都是一个重要因素，埃尔多安参加北约峰会前扬言和拜登见面的重要议题是 F-16 战机。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对本台表示，土耳其他是 F-35 的购买国家，美国其实亦都承诺要出售 F-35 给土耳其，但是就是因为土耳其向俄罗斯采购的 S-400 的太空飞弹，导致美国非常恼火，就将 F-35 其余的将它中断了。28号拜登在北约峰会之前拨打电话给埃尔多安，两人彻底谈论了关切的问题。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美方支持土耳其购买 F-16 战机的计划，稍后拜登又同芬兰总统同瑞典首相会谈，最终三国领导人在今次峰会上达成了协议，芬兰同瑞典承诺作出改变，埃尔多安亦都不再阻拦这两国入盟。报道说，这样等于告诉普京他削弱西方的企图已经失败。29号拜登说，这个正是普京不希望发生的事。郭玉仁认为，芬兰同瑞典的加盟将会产生骨牌效应，在整个欧洲，尤其是北欧、东欧，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会加入北约。当日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回应说，北约的扩大是一个纯粹的不稳定因素，北约国家将自身部分国防主权让与美国，这样不会让他们更安全。同日 CNN 引述叙利亚国家通讯社报道指出，叙利亚外交部近日发布消息指出，叙利亚决定承认顿涅茨克共和国和卢甘斯克共和国的独立和拥有该地区的主权，还说将会和这两国建立沟通管道，加强双边关系，包括建立外交。目前叙利亚成为唯一一个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州分离主义政府的国家，对此有网友认为，这样不就等于对乌克兰宣战？有网友调侃说，顺便将台湾的主权亦都一并承认得了。还有人回应，当年承认满洲国和华北五省独立的有哪些国家？近日有韩国官员表示，如果中国入侵台湾，预期美国将会作出军事回应。而澳洲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超过一半澳洲人支持澳洲政府采取军事行动，派兵防卫台湾。G7 成员国在今次公布当中14次提到中国，对他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严厉批评。美国新闻网 Axios 29号报道，一位韩国官员表示，中共扬言如果有必要，将会用武力将台湾纳入控制，而这个威胁所呈现的或许就是中美最可能爆发战争的情况。中国目前尚未对韩国构成直接威胁，但如果台海发生事端，这个平衡恐怕会被破坏。美国的回应会让韩国放心，即使美国和日本向韩国提出军事支援的要求，如果中共攻击台湾，美国必将干涉。此外，彭博社报道，28号澳洲外交政策智库莱伊国际政策研究院的一项民调显示，如果中共入侵台湾，有 51% 的澳洲人表示支持澳洲政府运用军事部队防卫台湾，75% 澳洲人认为中国未来20年可能会变成澳洲的一项军事威胁，创调查以来新高。澳洲人对和美国联盟的支持度达到历来最高点，87%的民众表示美军对澳洲安全是重要的。而据海峡时报29号报道，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国际在危机期间对美国、北约、俄罗斯态度的调查，受访者来自北美、欧洲、亚洲等18国，内容包括对拜登、马克龙、索尔茨、习近平和普京等5人的信心，60%的受访者对拜登有信心，18%的受访者对习近平有信心，对普京的信心仅有9%。这18国当中，波兰对拜登最有信心，高达82%，其次是瑞典，达到74%，而在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对拜登的信心亦都远高于习近平。这项调查从2月14号到5月11号，共有23484名受访者参与。在28号 G7 闭幕会上，东道主德国总理索尔 持表示，希望我们和很多其他国家实施的对俄制裁不会被违反。时代周报等传媒报道说，此处就是暗指中国。注册成员国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是他们所面临的主要的共同威胁。中共国家卫健委28号宣布大幅放宽入境旅客的防疫隔离限制，将入境旅客的隔离时间从之前的14+7调整为7+3，被视为是对防疫政策的重大调整。而此前已经有80%省份放宽或者叫停常态核酸，开始出现核酸停滞销。近年外国企业和一些中国企业抱怨中共政府的隔离管控规定让人不敢出国，亦都让投资者和客户不愿意来中国，影响到了生意。新规定公布之后，上海股市大幅上涨，但中国欧盟商会指出，中国各地的地方政府经常对防疫政策加码。华尔街日报引述荷兰国际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彭凯瑶认为，即使缩短了隔离时间，中国的限制措施仍然让很多潜在旅客望而生畏，对商务旅客来讲，七日的隔离期实在是太长了。此外，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东吴证券的经济学家曾经以中国所有2000以上城市大约5亿人口实施常态化核酸检测来估计，每年费用将会达到1.7万亿人民币。如果检测范围覆盖到70%的中国人口，成本就将会占中国 GDP 的1.8%。地方原本指望使用中国国家医保局的资金覆盖核酸费用，但5月底医保局澄清，只有住院的个人才能够使用医保支付核酸检测费，这样等同于让各地方为庞大的核酸检测埋单。在此之前，很多省份早已经在债务中挣扎。财经媒体人王健评论说，制定这个政策的人不管后果，管后果的人不制定政策，这个就是中国的问题。下面的人就是有钱不赚白不赚，使劲搞就啱了。彭博社根据中国财政部今年前5个月的资料整理发现，中国赤字规模达到创纪录的30,000亿人民币，这样归因于常态核酸检测的费用、土地销售收入下滑，以及应对经济放缓的退税政策。美国资安公司莫迪安28号发表报告指出，在网络上利用数以千计假账号支持中共政治利益的一个网络，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假称是当地人，企图挑起反对美国加拿大稀土矿场开采的抗议活动，借此让全球稀土产量最大的中国拥有竞争优势。彭博社29号报道，麦迪安公司将这个亲中网络的这一次最新行动取名为龙桥。这些假账号假装是关心矿场开发的地方居民和环保人士，在 Facebook 上策划抗议澳洲矿业公司莱纳斯稀土公司和美国合作在德州兴建的稀土处理厂，并宣称该厂会造成不可回复的环境伤害以及可能导致癌症、畸胎的放射性污染，也都批评拜登打算加速开采这些稀有矿藏。鉴于中共利用在稀土市场的主宰地位，以禁止稀土出口威胁美国，五角大厦去年同莱纳斯公司签订$30,000,000合约，在德州兴建该处理厂，这样将有助于满足全球1/4的需求量。龙桥还利用假账号在社交媒体批评加拿大艾比亚稀土与油矿集团的新矿场，以及煽动对美国稀土公司在俄克拉荷马州开设矿场计划的怒火。报告指出，龙桥亦都是针对乌克兰的10场假资讯行动的幕后黑手，包括宣称美国在该国实验室储存生化武器。莫迪安情报副总裁霍夫斯特说，民间企业现在是遭到中国假信息行动攻击的受害者，这些行动正越加咄咄逼人。通常这种行动都是针对公民社会、政府和一些平台，很少如此直接而且积极地针对民间产业。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各地集中营杀害大约600万犹太人。一名曾在柏林北部奥拉宁堡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担任警卫的101岁老者，近日因为协助和教唆谋杀3518人而被德国新鲁平法院判处5年有期徒刑。据 CNN 报道，新鲁平地方检察官指出，被告在1942年1月至1945年2月为止，在 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协助杀害囚犯。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